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龚正成。今天晚上非常高兴啊，你们能够来参加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二晚上的国语电话教育讲座。那我们很高兴呢，今天请到陆佩华医师来跟我们讲解癌症治疗完成之后的追踪检查。那在我还没有介绍陆医师之前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角声癌症关怀为北美华人癌友和家属所提供的下列的免费的服务。第一个，我们有一个全美国的电话关怀热线，就是1-888-663-8585。那这个电话热线呢，是由一群受过训练的关怀义工，在每个周日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在我们的办公室来接听您的电话，或者是打电话关心那些曾经跟我们联络过的人。所以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希望得到这样的心灵的支持，或者是希望得到一些抗癌的资讯，欢迎您打电话到1-888-663-8585。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角声癌症资讯的网站，我们的网址是 cancer.cchc.org。这个网站呢，是为全美国的华人癌友跟家属呢，把他们所关心的这些癌症资讯放在这个网站上面。同时我们也陈列了这一个电话教育讲座所有的录音还有讲义，欢迎您上网呢去聆听。还有呢，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每个月呢固定的第三个礼拜二晚上这个时间呢，为全美国的华人癌友提供国语的电话会议室教育讲座。另外呢，我们在第二个礼拜四的晚上6点到7点，我们也在双月份，我们提供粤语的电话会议室的教育讲座。那另外呢，我们在San Jose 北加州 San Jose 这个地区呢，每个月第二跟第四个礼拜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我们有在 Santa Clara Valley Medical Center 举办希望的心源癌友及家属的互助会。那么欢迎您如果住在北加州或者是南湾地区的，来参加我们的互助会可以跟其他的癌友彼此的分享。那我们现在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讲员陆佩华肿瘤科医师。陆医师呢，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到美国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进修。那他在那里完成了住院医师的训练之后呢，他就到了 Stanford 大学医疗中心，完成了肿瘤和血液科的专科的训练。同时他在那边呢也做了骨髓移植的研究。那他从1997年到现在就一直在 San Jose Medical Group 担任血液跟肿瘤专科的医师。所以陆医师呢，在这一个癌症肿瘤跟血液疾病方面呢有非常多的经验。那陆医师呢也是非常热心公益，从多年前我们就开始邀请陆医师帮我们做演讲。所以我们再一次呢感谢陆医师能够今天晚上为我们讲解癌症治疗完成之后的追踪检查。陆医师，您在线上了吗？
我在。谢谢 Emory， 真的谢谢哈，谢谢你给我今天有一个机会。今天也很高兴呢，能够有机会在电话里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讲一讲，探讨一下那个癌症治疗完成以后的追踪检查。我不知道声音是不是还可以听得清楚？
可以的，
还可以哈。
是。
好，那么作为一个肿瘤医生，当然没有比看到治愈以后的肿瘤患者更加高兴的事情了。也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无数的肿瘤存活者呢，才使得我们今天的工作呢更加有意义。也许20年、30年以前呢，一听说癌症得了癌症，那肯定是 大多数的病人都觉得是要不成了啊，不能存活。那么今天那个这个情形呢，就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乐观。我们可以如今可以治愈很多的肿瘤患者。那么首先呢，我也要在这里的热烈的祝贺你们啊，这个 cancer survivor， 如果那个肿瘤存活者，你们真正的打了一个大胜仗啊，可想而知，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呢一路走过来，真是非常辛苦。我可以体会到你们的每一点每一滴的这个辛苦的程度。那么在这里呢，也让我们呢，给我们所有的癌友和所有的肿瘤的存活者，还给我们自己来啊加油啊，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哈啊。那么当你们的那个治疗，比如说是手术也好，化疗也好，放射治疗也好，基本完成以后，那么大家的高兴的心情当然是不可言语的。那重新呢啊面对人生呢啊，那么你们可能对生活和对健康的那一些理念，也许跟完全就是也许跟从前呢就有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改变，会变得更加呢珍惜啊如今的啊生活，珍惜啊如今的点点滴滴，也多了一份前所未有的一份的感恩。那么病人在治疗的时候呢，常常会集中在啊集中精力在哎我怎么样把这个治疗完成。可是一旦治疗结束完毕以后呢，接踵而来的也是一份担心，或者是有的病人会有一点恐慌啊，不知道自己体内呢是不是还有残留的一些癌细胞，那么将来呢又该怎么办。那么如果我们要多知道一点如何面对未来，怎么样来啊进行癌症治疗完成以后最终检查，那么这个过程也许会啊变得比较啊容易一点。在病人治疗完成以后呢，我最被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医生啊，我现在到底是不是被治愈了？那么你怎么知道我体内还有没有癌细胞？这个问题真的有时候是非常难回答的啊啊，到底啊是不是体内还有癌细胞？那么我们一定要接的下来的就是做啊追踪的检查。那么为什么要做追踪的检查，或者是复查，或者是还有一些是要做后续的治疗？那么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当然要看你啊将来是不是肿瘤啊有复发的可能性。如果一旦肿瘤复发呢，或者转移呢，也希望呢能够在比较早的阶段能得知它，看看它还有没有可能能够再次有希望把它给治愈。那么再有呢，最终的目的呢，就是看看先前给予肿瘤患者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是放射治疗、化疗也好的一些后期的一些长期的啊、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副作用。OK 啊，那么一般来讲啊。追踪检查都包括哪些重点呢？啊，包括呢，就是说啊，你去看医生的话，你医生一定会问你，就是所谓的我们称为问诊，就是说，哎，你今天你有什么新的症状等等等等，然后呢，就要做一些体格的检查，就是看看你在体检上边有没有发现新的肿块啊，有新的可疑的病灶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当然会有一些血液的检查，这是比较常规的。那么剩下的呢，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啊检查，比如说是 X 光也好，啊 scan 这当然包括有不同的 scan， 比如说最常用的是 CT scan。那到底要具体的做哪些？这要取决于每个病人的肿瘤类型不一样，而且它肿瘤在诊断的时候，它是早期的肿瘤、中期的肿瘤还是晚期的肿瘤，这些啊来考虑啊医生来决定的。 还有呢，就是说你过去用的是什么方法治疗你的，有没有用放射治疗，有没有用化疗，还有每个人的健康啊，他别的健康状态等等等等，这些都通过一个啊放在一起来综合考虑的。那么作为一个病人呢，啊，这些啊，就是说这些追踪肿瘤的呢啊治疗也好，后期啊复查也好，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用英文讲就是 teamwork， 就是说啊里边有医生、家属还是病人。那么这个 team 里边呢，你病人本人实际上是这个里边最重要的成员，所以呢，作为病人本人呢，一定要啊自己呢积极的啊参与。好，那么现在就讲到，如果癌症治疗完成后，那么你去看医生，你需要先问医生一些什么问题呢？有的病人因为没有概念，所以他也问不出来。一般来讲，你要问医生的，就是说，哎，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复发的可能性是大概是多少？那么你心里大概有个数。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要大概要多久要复诊一次？啊，那么追踪，如果追踪检查的时候呢，我都需要做哪些的检验？那么多久要做一次呢？还有呢，我需要注意哪些症状？哪些症状如果发生了呢，需要及时的向医生来报告。还有呢，就是啊，我先前接受的治疗会有哪些可能啊出现的长期后期性的迟发性的副作用。再有呢，能不能医生给我一个建议，我能用什么办法能够尽可能的保持我这个身心的最佳状态。再有呢，哎，也许你可以问医生要一点啊，有些互助集团的那些啊材料，那么可以互相的提供一些资讯，提供一些帮忙。包括比如说这个啊，今天大家在电话里听的这个脚声什么的，啊，在这方面工作就做得相当好，对吧？给病人提供很多很多的资讯，那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说，你要是去看医生的话，那么你应该主动的跟医生来探讨哪些事，跟医生来讲哪些事情，医生希望听到的是哪些。好，一般来讲呢，就是说你要跟医生讲你有没有任何新的症状出现，或者是有哪些过去的症状，那么现在是不是持续啊，如果持续的话，它的是不是有好转，还是说啊反而严重啊，这些对医生来说都很重要。那还有呢，就是你有哪些困扰你的疼痛，也许你这个疼那个疼，你觉得好像也许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对医生来讲，我们听到这个都会在脑子里想一想啊，对于你这种肿瘤这种疼痛是不是预示着有复发的可能。还有呢，就是说你日常啊生活当中，你体能也好，你那些健康上的那些啊所有的这些有可能的出现的问题啊，都是有价值的啊。还有呢，就是说你有没有别的健康上的问题，比如说你今天哎心脏出了什么问题，说或者是我关节疼了，你可能觉得这些心脏的问题、关节的疼痛跟你的肿瘤医生没什么关系，实际上啊不见得，也许你今天的心脏出这个问题，也许就是你过去做化疗啊所引起的副作用的之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呢，肿瘤科医生呢也一定要知道啊，你觉得你好像关节疼跟你的肿瘤啊没有什么关系，哎，也许你这现在的关节疼呢就是跟你这个后续治疗的其中的一个副作用之一。所以这些就是说哪怕你有别的健康上的问题，也应该跟你的肿瘤医生来进行讨论。还有呢，你有没有新服用别的药，包括一些中草药， 包括一些你觉得很不起眼的啊，跟肿瘤也许没有太有关系的维生素，还有呢一些包括啊，就是不用非处方的一些药，这些药有可能都跟你现在正在服用的这些后续啊治疗的这些药物有互相拮抗的作用，这样你跟肿瘤科医生讨论以后呢，那医生会给你适当的建议，你应该不应该吃这些药 ？OK， 那么还有呢，就是也跟医生讨论，你这个放射治疗用完了，化学治疗、化疗用完了，手术做完了，是不是有别的治疗能够所谓的维持治疗，能够希望的癌症复发率更加降低呢？比如说是最常用的，我们最常用的是荷尔蒙治疗啊。除此以外，还有你家里别的家庭成员的疾病健康状况，也有必要有时候跟你的医生讲。比如说你今天得的是乳癌，哎，你过两年呢，说不定你那个家里的那个你的姐妹也得了乳癌，这时候呢，你一定要跟你的肿瘤医生报告，因为你家里如果别的成员也得了乳癌，而且别的成员还不止一个成员得乳癌，那么有可能那个医生就会决定呢，是不是要做啊遗传的检查，因为有的人就是有遗传的缺陷啊，而引起这个肿瘤的这个几率啊，得违反肿瘤的几率增高，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些 information。OK，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那个追踪检查的这些安排要多久到医生那里去复诊，这当然要完全啊，好多大部分都要取决于你到底得的是什么癌症，你得癌症的时候是癌症的几期，那你先前治疗的啊是用什么办法治疗的啊，还有你总体的健康状况。总的来说，你癌症啊比较不是早期的癌症，如果你先前治疗比较复杂，那么你的复查这个频率呢就要高一点啊。总体来说，在治疗完成后的第一到第三年间呢，大概每3到4个月做一次追踪检查，治疗完毕以后大概每第四年和第五年的时候呢，大概每6个月做一次追踪检查，那5年以后呢就由医生决定是不是还需要追踪检查，有的癌症呢5年以后呢就可以治愈了，也许你就可以不用到肿瘤科医生呢去追踪检查，但有些癌症呢你要一定要追踪到10年啊等等，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每个人和每种癌症都不一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在这儿啊要强调的就是，你癌症的复发并非是在例行追踪检查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好多时候啊都是病患自己在自己在例行追踪检查之间发现有可疑的病灶，引起他本人的注意，然后到医生那儿检查的。哎，他突然这个发现这乳房长了一个肿块，或者皮肤突然觉得个颜色不太对，或者是突然是不是咳嗽不止什么等等这些症状，哎啊，引起他的警惕性，然后呢啊，你光有这个警惕性不行，你一定要付诸行动啊，然后呢你不是要说哎我下个月去看医生，我等到下个月吧，哎你不要等，你可以去啊去把你那个这个复诊的时间提前，这样的跟医生啊去讲，那么希望呢如果啊真的是复发呢，能够啊早期呢检查出来，然后呢看看有没有应对的方法。好那么下边就是看看啊你病人应该保存哪些医疗上的资料。那么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就是说我们大家换工作也好，家里的 husband 就是家里的那个先生太太换工作也好，换了工作以后我们被迫呢就要换我们的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一换呢，也许哎你现有的那肿瘤科医生就 不接受你这个保险，又被迫去换肿瘤科医生，这样换来换去呢，你那个病例呢就有可能不能完整的传给下一个医生。如果这时候你自己也有病例资料呢，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么你自己应该保存哪些资料呢？就是说你应该保持当年就是你查出肿瘤的时候的一些化验也好，一些scan 就标出 CT 的 scan 也好，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你当初的那个病理报告，就是说你是第几期的你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癌症详细的记录。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做放疗化疗的时候做了几个疗程啊，用的是什么药啊，有没有哪些副作用等等也很重要。还有呢，你一定要把先前的医生的名字啊，联络的电话地址记好了，因为这样的话如果你需要一些额外的资料，你去可以去跟这些医生取得联系。现在呢这个过程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因为从这去年跟今年开始，你每次去看那个医生啊，医生应该是看完病在3天之内呢要给你一个总结，就是说他的计划是要怎么样对你这个病人有哪些计划有哪些追踪，要做哪些化验也好 CT 也好，他要给你一个报告，在3天之内给你一个报告。好，这样的话你自己储存这个材料呢就变得比较容易。好，那么你每次复诊的时候呢，医生应该做哪些事情呢？医生除了就是问诊以外，看看你有没有新的病例，给你做体检，做一些追踪的检查，比如说是血液的检查，还有一些呢是特别的肿瘤的我们指标，我们称作为 tumor marker 还有呢就最常用的就是 X 光 CT PET MRI 还有一些内视镜再有呢就是说看看你有没有需要一些居家的护理职能的治疗疼痛处理等等这些是医生要为你做的。好，那当然还是像我先前已经讲了，要根据你癌症的类别，你那个第几期的癌症和症状来制定你每次复查检验都要做哪几项。那么最常见的血液，那么根据每几月或者是每半年或者是每一年做一下 CT MRI PET 然后如果你有胃癌肠癌，那么还要做一些内视镜，比如说是肠镜等等。乳癌的病人呢当然要做乳房的 X 光mammogram 等等，还有一些骨髓的穿刺，对血液病的病人来讲要做一点骨髓的穿刺。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有哪些所谓的肿瘤指标，肿瘤的 tumor marker 到底是什么。因为你们常常去复查医生，也许医生会跟你说你有这个肿瘤的什么指标。那肿瘤到底 tumor marker 是什么东西呢？ tumor marker 是血液里的一种化学物质，常常是特别的一类的蛋白，它是常常由癌症细胞本身或者是身体对癌细胞的一种反应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物质当然有时候呢这个 tumor marker 这个癌症指标可以升高，可以是因为非癌症的原因也常常会这些指标升高。所以这个指标升高并不完全说你就肿瘤一定复发了，这不是唯一的指标，这只是其中的指标手段，我们检测追踪癌症的手段之一。好，我们下边再来看看都有哪些最常用的肿瘤指标。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年纪大一点的男性男人都可能都比较熟悉，其中有一项就是 PSA， 你可能到医院里医生就会给你查一下 PSA 到底什么是，它是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它就是说是射护腺癌跟射护腺有关的那些分泌出来的特别的一种物质，我们通过来检测 啊，看看你是不是有可能得射护腺癌，也就是前列啊，就是射护腺癌 prostate cancer。 那么这个指标可以稍微高一点点，高一点点并不见得你就一定有射护腺癌。如果指标很高呢，当然是啊、很有可能你就得了射护腺癌。根据这些情况呢，那么我们来做一些诊断，进一步的诊断。那么还有一些指标，比如说是 CA125， 得卵巢癌的病人可能非常熟悉这个指标，那像病人常常医生会用这个指标。得大肠癌的人呢，大概就比较容易熟悉这个，我们称作为 CEA， 这个 CEA 啊，每次你去复查，可能医生都会帮你啊查这一项。那么胰腺癌的病人可能比较熟悉 CA19-9， 肝癌呢是 alpha fetal protein， 乳癌呢有时候我们会查 CA15-3。那么我在这里还是要强调，这些呢只是。我们查这些只是手段之当中的之一，并不很可靠，只是用来综合用来用的，那么不是说非常可靠，而且这些呢也是不是说非常特异的。比如说是你 CA 虽然是对大肠直肠癌用的比较多，但是如果你有胃癌，有别的消化道的一些癌症，这个指标也会增高像 CA15-3 很多这个癌症也会使得这个增高，当然了就是说非癌症也会使得这个指标增高。那么这个指标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用处呢？就是说如果当初在诊断你癌症的时候，比如说是 PSA、PSA 就当初在诊断你 prostate cancer 的话，或者诊断你肠癌的话， CEA number 这个两个指标高的话，那么将来在复查的时候，他就可以不断的检测这两个指标。如果发现的指标经过治疗以后低下去了，又高上来的话，那么一定就要让医生来警惕，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看看癌症是不是回来了。还有呢，就是说你正进行了治疗呢，治疗以后你经过化疗以后，这个癌症的指标掉下来了，经过一段治疗，这癌症的指标呢又上去了，就说明这个你治疗是不是又失效了。所以这些呢都是帮助医生来判断作为手段的一部分。好，我们现在来讲讲维持治疗。我前面也简单的提到过，就是你主要的治疗完成以后，主要是手术、放射治疗、化学化疗，这主要的治疗完成以后呢，医生呢也许跟你说我还有一些维持治疗可以给你在最常见的维持治疗就是荷尔蒙的治疗。这荷尔蒙治疗比如说用在乳癌的身上，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当初就是你刚刚得癌症的时候那些化疗放疗。这维持性的治疗能够继续的巩固我们先前所取得疗效成果，而且呢能够降低将来的这个癌症的复发的可能性。那么一般来说呢，可能要长期的服用，有的要长期服用5年或者是更长，还有一些维持的治疗呢，可能要用2年，比如说淋巴瘤啊，有的维持治疗会用到有一种叫 Rituxan， 会用个2年。我这只是就简单的举几个例子，但是各种各样的癌症呢，有的癌症是有维持治疗，有的癌症是没有维持治疗。如果有维持治疗的话，一般都是几年。好。那么希望大家也不要忽视这个维持指标。我也有的病人在前边治疗特别积极，表现得非常好，等到治疗完了以后，你跟他说现在用点维持治疗，他完全就是不愿意做维持治疗。有时候我也很不明白，心里不明白为什么前边的治疗那么困难他都经过了，那维持治疗应该相对来说要副作用要小得多，但是呢却完全不愿意做。但是我在这里跟 跟你们也强调啊，千万这个不要忽视这一方面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哪一些迟发性的、有可能发生的啊一些先前治疗癌症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你如果有头颈部的癌症的朋友，哎，你先前做了 X 光啊，在头颈部做了 X 光，那有可能就影响到你的那个啊 thyroid， 就是甲状腺功能。我这只是给你举个例子。那么，也许你先前做的化疗呢，它将来呢以后呢会有一些迟发的副作用。好，那么我们现在来具体看看都有哪些有可能的迟发的副作用。虽然有这些可能迟发作用、副作用，一般来说呢，可能性呢相对来说都比较少。所以呢，虽然我希望我的病人能够了解到这一点，但是我也不希望病人成天诚恐诚慌，就心里就是老是发慌，觉得很担心这个我会不会发生这个，我会不会发生那个。对，我完全不赞成就是病人有这种心态哈。但是呢，一定也是要了解啊。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可能的迟发性的影响。有的化疗药生物治疗的药呢，会影响到心脏，也许2%啊、4%的病人啊，用了这些呢，也许将来有可能出现心脏的心功能衰竭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呢，有的化疗药呢，也可能减低你肺的肺功能，还有一些呢内分泌的失调，比如说做了化疗以后呢，就会使得你卵巢失去功能，然后你就提前就是变得闭经不孕。还有呢，就我先前提到的甲状腺功能低下、骨质疏松等等，都有可能发生。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有的病人就是化疗影响到听力还有呢就是比较注意力很难集中，记忆力有可能有点衰退，微细的这个神经功能也许会受到一定有些时候会受到影响。还有比如说消化道有没有慢性的腹泻还有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也有可能性继发性的白血病，做了化疗以后有可能会继发性的白血病淋巴瘤，还有其他的这个癌症的可能性。好，如今呢我们现在临床我们现在那个 internet 上面有很多的这个 information 都可以提供我们来看。那么像美国肿瘤临床肿瘤协会呢英文就是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它也会提供一系列的比较容易使用的有关于乳癌、大肠癌、肺癌的一些追踪检查的指导。那么这些呢大家可以上网，如果需要的话都可以找。还有 MD Anderson， 它是一个 cancer 的那个肿瘤很有名的肿瘤医院，它也有全方位的癌症中心，提供大概有15种癌症的那个追踪检查的一些准则。那么还有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也就是全国全方位癌症的联络网络呢，也提供一些这些 guideline。 好，我在这里还是要强调，有的病人癌症有很多病人癌症是完完全全就是治愈了是 cancer survival。 那么还有的病人呢也许你体内还有癌细胞，可是呢你虽然没有完全就是说 cancer free， 但是当你跟癌症共存的时候呢，你也已经是打了胜仗了。我们有的病人虽然是癌症已经转移到别的器官，通过用一些药还能够有可能有些病人能够长期的得到缓解比如说乳癌的病人如果他一旦有点 转移，骨转移，哎，也许我们给他用各种各样的药，也有存活五年甚至存活十年的病人有。那么这些病人呢，我们都是觉得啊，也虽然不是癌症 totally free， 也是一个胜利者啊。好，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啊送两句古诗，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古诗，给那些被刚刚诊断癌症的患者也是一种鼓励。那么我们刚刚诊断癌症的时候呢，都会是非常的恐慌。那么这个古诗也讲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希望呢，我们在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你不要失去信心。希望我们的治疗，我们共同的努力呢，能够给大家一个柳暗花明的光明的前途。我啊，还有两句古诗也大家非常熟悉的，也送给正在治疗的癌症患者的一个鼓励，也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虽然我们当下可能你经受到各种治疗的啊一些副作用也好，一些折磨也好，希望这些呢能够快快的过去。希望你们呢就像轻舟一样，能够啊通过这些重重的困难，能够抵达我们的光明的前途。也送给你们，这是毛泽东的两句诗哈，那个对你们肿瘤患者，照顾肿瘤患者的鼓励啊。有两句诗讲到，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啊，陪伴你所爱的人抗癌虽然非常辛苦，也是非常有成就的工作。当你看到你爱的啊那个啊人，就是你的孩子也好，你的父母也好，他们肿瘤啊成为了肿瘤存活者，那么啊你所有付出都是非常值得的，对吧？我也给这个还有几句呢，也是给每一个人的，让我们大家呢都是开开心心的每一秒，快快乐乐的每一天，幸幸福福的每一年，那么健健康康到永远。好，那我就讲到现在。那么下边呢就是说看看你们都有什么问题呢，那么提出来呢，我尽我所能呢我们再来互相探讨。好，
谢谢路易斯帮我们准备的这么详细的内容我很钦佩呢路易斯，因为他的准备的内容非常的仔细，同时呢他的表达呢也非常的清楚。那我今天才知道呢，他也会运用这些的古诗来勉励我们这些的癌友跟家属真的是非常谢谢您。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段时间呢是开放大家问答的所以我会您如果有问题想要跟路易斯请教的话，那么请你按星号六一按星号六一，那么我就会看到你排队呢问问题。那我看到你的排队问问题的时候呢，我会告诉您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那么你就可以发问那因为人如果很多的话呢，那恐怕我们每一个人呢只能够一次问一个问题所以请你把握这个机会。那我们看看现在第一个问问题的朋友是谁。您如果刚刚按星号六一那你现但是我现在看不到你的电话号码
okay,
你可以现在直接发问。
是我您好，我是就是甲状腺乳头癌的患者，那我是第一期的，那去年的时候到现在就是有已经一年三个月，那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的最终检查就是有包括就是肿瘤指数，那但是还有就是说
我现在想请教，就是说，因为刚才医生有讲过，就是要肿瘤指数并不一定就是100%的正确。那我因为第一年的时候，我有三个月的时候，做就是照那个超音波。那现在的话，过了一年，那医生他就改成是说，就是用肿瘤指数。那个超音波的话，他就改成是一年了。那我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回答我，就是要怎么样来回答，就是光做肿瘤指数是不是不能就是100%的正确性？
这个呢，我所说做肿瘤指数不是100%，当然就是视每个癌症不同而不同。
Okay.
有的肿瘤指数呢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可靠，比如说是 PSA， 还有就是这个那个甲状腺的这些肿瘤指数相对来说比较可靠。那么。Oh.还有呢，因为你每次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也会给你查什么你那些甲状腺的那些
功能
啊等等啊，还会给你做这些就是说那个触诊就体格检查啊等等。那还有呢，就是因为你的癌症是相对是比较早期的嘛，对吧？我在前面讲你到底要做多少的就是要每次复查要做多少项，很多时候要决定于我们在脑子里就是我们综合你所有的因素以后来想你这个病人那个复发的那个几率有多高。那你我们如果觉得你这个人是 high risk， 就是复发的几率高的话，那相对来说我们检查的东西就要复杂一点，明白吗？就检查的东西要复杂。如果你相对来说你这是特别早期的，我觉得你的复发的这个可能性很低，就比较低，那么我们做复查的时候，那个相对来说做的那个检查呢这个项目呢就要少，对吧？
对，
所以这些都要考虑进去的，对，
是
就是这样。
谢谢
你。如果你医生而且要看你前两年已经过了，前两年过了以后呢，那后两年那个他追踪检查的那个他那个复杂程度也会慢慢的会就是他帮你order 的东西也会越来越比较少。
OK， 那这是好消息。
对，一般来说是好消息。如果是医生说，我不用看你这么久。这么长这么检查这么多，总的来说是你因为你的全身状况比较好，他比较乐观。
OK，
他才这样。
好，
okay.
谢谢你，谢谢你。
好，
好，那我们今天呢排队大概有五六个人哈，所以我们要快马加鞭了。那请你们把握机会，就是每一次呢问一个问题哈。那我们下一位的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还是看不见你的电话号码。不过您刚刚按了信号61，请您发个声音看看是不是您。好，就是您，请发问。
是我啊。
对。
对，我有个问题哦，我是那个去年得的癌症是stage 1C， 那我10月1号开刀，然后12月
你是什么癌症？我听不太清楚。
Breast cancer， 乳癌。
Breast cancer stage 1。
Yeah， 1C。
1C，OK，
好。然后我十月一号开刀，然后12月21号做完那个 radiation。
OK，
那这期间医生有叫我回去看一下，有时候第一次，首先是六个星期，然后我的那个做 mammography 是今年的3月做，就是说六个月去查一下，然后现在是等于是9，但是因为我搬到了那个哈西恩达海，我本来是在。林丘米纳埃森豪尔那边做的，然后搬到哈西恩达海来，现在变成City of Hope 的新病人。然后那一天跟有见了一个医生，也是从中国来的。然后他因为我以前做的那个地方，他写信给我说，我半年以后要去做 schedule 要再照。那这个医生跟我讲说不必，新的医生跟我讲说不必，说一年以后再查。那这个期间我都没有叫我去做什么追踪什么，我都没有。然后他
我还是不太
跟我讲，然后我是那个 ER 是 positive， 然后他我吃的那个吃药是回妈的，因为我的型是那个 lobular carcinoma， 他说 这种药对他没效果，那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吃了8个月9个月这个药，那没效的话，那么多
我听不太清，我还是听不，你要讲的稍微慢点，而且因为你有点口音，
okay,
我还是听不太清楚。
我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换个地方，我本来是在年球米纳，在艾森豪尔做的手术。
对，你做了手术以后做了没有？有没有做化疗呢？
没有化疗，是 radiation，
就是 radiation， 还有给你荷尔蒙的治疗、yeah. 是吧？
对，然后起先是那个检查的时候，在那个 biopsy 的时候 ，ER 什么都是 negative， 然后开
都是 negative， 是 negative 还是 positive？
negative， 那 biopsy 的时候，然后开刀之后做了两次的检查，第一次开刀之后的第一次是 negative。然后他觉得不对，再做第二次，就是一个是 ER positive， 那我再问是哪一个要相信哪三次，有两次 negative， 一次 positive， 那我相信哪一个？那肿瘤医生跟我讲说相信最后那个，然后后来他又觉得不对，又送到别个地方去检查，出来就是positive， 所以他叫我吃斐玛达。那现在这个新医生跟我讲说，他觉得那个地方也不是说很准确，然后他的有朋友跟我 email 说，像我是罗布雷卡金融，一个是 in situ， 一个是 infiltrate， 他说这样子这种大部分都会两边都会有。那
OK，
我现在很担心我到底有多少的那个、
okay. 是一般是这样，
要不要再去做 mammography？ 这边新的医生说我不必。
一般是这样，我跟你讲那个。这一期的这个乳癌呢，是当然了，那个就是那个 estrogen receptor progesterone receptor 非常的重要。OK， 如果你一次是阴性，一次是阳性，当然了，我们希望相信的是阳性。如果你还不确诊呢，你可以把这个样本呢送到另外一个医院再重新检查，因为你吃 formera 只是如果你是真的 estrogen receptor。是 positive 才有效，是 negative 是没效。
对，
你哪怕是有一个 positive， 它也是有可能有效，那就要吃。OK？
那一共做了四次，就是等于是两次 negative， 两次 positive。
那你就还是相信那个 positive。
对。
OK？ 那你还是、yeah. 我是劝呢，你还是要继续吃这个 formera。OK？、
Uh-huh.
因为 formera 呢，本身你一天也就吃个一片药，副作用并不很多。对吧？所以是值得吃。那么还有你要做 mammogram 呢，是这样的，你刚刚诊断了癌症以后呢，我们因为你做了放疗了以后，它那个乳房呢，它就本身那个组织就有变化。那么我们半年以后呢，要做一次那个乳房的 mammogram。那么如果那次做出来还可以，然后呢，以后呢就每年做一次。
我每年做一次。他那时候做的时候，起先是。换疗之后，3月做了检查，因为他那个 T 恤太硬了看不出来，所以 sonography 后来还是看不出来，就打那个什么静脉进去，然后看的是都没有怎么样，说好。那他跟我说6个月以后再来复查，那就是现在。那可是现在我搬来这个地方，新医生说
他要给你做什么东西，我听反而听不太清楚。
呀，他那个就是说我。叫我3月做的那个 mammography， 然后那时候、
mammogram， 它是 mammogram 这样的，它不是看不清，它是为什么说是看不清楚呢？你第一个 mammogram， 你做完手术和做完放射治疗的第一个 mammogram， 它都是这么跟你讲的，都会跟你讲，你这个 mammogram 呢，不能确定是不是还有残留癌细胞，因为那个放射科的医生他一看到以后，你那个 mammogram 那个。整个那个 picture 那个组织就变了，因为你是刚刚做了放疗和手术，所以呢，他一定会跟你讲，如果这是 scar， 如果这是一个 scar tissue 的话，那你如果确定这是 scar tissue 的话，那你6个月以后一定要去照一个，就跟原来的相比没有发展。这样的话才能确定你这是 scar tissue。
那一次是照的时候说看得不清楚，然后叫
看的所谓的看得不清楚，他就跟你讲他没有办法来跟你说100%的确定， 所以他让你六个月以后再去照。这样的情况呢，是
叫我再回去再照，就是用静脉注射那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然后
一般来说，我倒不知道什么静脉注射，我不知道他讲的是静脉
注射那个什么进去，然后就又照一次，然后就说看清楚了就没有怎样。
那是我估计，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东西。一般来说就是 mammogram 你要做，
那个 CD 哦，是不是 CD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
CT 呢，也许有的是 PET CT scan， 当然呢，你这个东西，因为我没办法给你很确切的回答，因为我只是听你这么讲，我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来给你很确诊的讲。但是总的来说呢，是你第一个mammogram，X 光做完以后呢，放射治疗做完以后，六个月要去做一次mammogram， 再六个月呢，也要再去做一次mammogram， 然后。如果没有问题呢，以后就是每一年做一次。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我三月做了一次，现在还要再回去做一次？
如果那次有疑问的话，如果有不能完全100%确定的话，你现在应该还会去做一次，
哦，
对。然后呢，这个
我没有事了，然后就说半年以后再来。
好，那个我想那个路易斯，因为我们还有五位朋友在
，OK， 好，
对，问问题哈，所以我想。希望你刚刚回答这位朋友的建议呢，能够帮助他去 follow 哈，去遵循你刚刚的建议。好，那我们下一位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哈是2209，请您发问。那请您发问，
哎，是我啊。
摘要的问问题好不好？摘要的问问题，
是我啊，
请发问。
我想问问陆医生，那个副作用除了他长的以外呢，还有这个这个副作用不是放做完放疗以后慢慢恢复，慢慢健康起来吗？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你那个长副作用的会有数月或者几年会表现出来。我想问问你呢，就是那个眼睛有没有几年以后四年以后那个眼睛看不到东西，明有没有这个病例啊，有没有这个副作用啊？
这个呢是这样的，第一呢，副作用有两种，一种副作用呢就是你正在做放射治疗或者化疗的时候产生的副作用，比如说恶心、呕吐、掉头发、发烧，这些副作用就是你在做化疗的同时出现的这种副作用。当然你化疗完成以后这些副作用就消失了，对吧？那还有一些副作用是后期的副作用，就当时你看不出来，过了几年以后哎，有的人也许心脏有点问题了，有的人也许这个甲状腺有点问题，有的人也许发生就是说继发性白血病、淋巴瘤，这些副作用是不是当时你能看得到的，是过后过几年能看得到的。比如说你的眼睛的副作用，
你就医生的经验有没有病例啊，有没有病人就是几年以后你眼睛看不到东西失明？
这个倒没有，我没有。一般来说，如果你没有局部做过放疗，你没有局部做过放射治疗吧，眼睛局部做过放射治疗吗？
有啊，我是鼻咽炎呢，看医生说你是后遗症，是放疗一个后遗症。眼睛
鼻咽炎是有可能，为什么鼻咽炎？因为你那个当初做放射治疗的时候，在鼻子跟眼睛这个周围附近嘛，对吧？有可能有引起，有可能你白内障，有可能还引起眼睛的另外一些毛病，有可能有可能有这个副作用的。
是它不是。他不是放疗以后发现的，而是
对，他是放疗以后过
四年多以后才 才看不到东西。
对对，有可能，对，比如说是你的白内障，你放疗以后它会引起白内障的可能性，那它不是说马上就发生的，是过几年、过一段时间、过几个月以后发生的。对，
有没有通过什么努力啊、看病啊恢复起来啊？恢复
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副作用？如果是比如说是引起的白内障，那你白内障摘除以后你就好了。但有的时候是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那么这种情况你恢复起来就比较困难。
如果是白内障，就做了白内障手术就会好是吧？
对，如果是白内障的话，因为放射治疗引起的白内障等等的，那么你做了手术以后呢，哎，就能看得比较清。那我不知道你的医生跟你讲，你这个到底是眼睛的什么毛病，什么是不是有没有白内障，还是因为别的引起的，别的眼睛的副作用？
他现在呢，右眼睛已经看不到东西了，左眼睛，还看到东西。他叫我为了保持那个左眼睛的健康视力，他叫我做了30天的高气压治疗。
高
氧气压的
治
疗。
对对对，这个看起来不像是因为白内障，可能有一
点白内障，
不太像白内障。对。
如果是白内障引起白内障的市民呢，可以做手术。
哎，对，你听你的医生跟你讲了，都不像是白内障，好吧。
我们
那就下一个病人，
您可以呢，跟我们在电话上面再用电话关怀来跟你 follow up 哈，谢谢您。
谢谢。
我们下一位呢，在线上排队的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5628，请您发问。
陆医生您好。我现在问题是，我在1995年的时候，我得了乳癌，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做了化疗，其他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医生呢也没有给我这个 follow up 的这个治疗，像吃 tamoxifen。那但是呢，我就在去年呢，我就发现我复发了。那现在医生呢就那而且扩散到骨头还有其他的地方，还有肺积水。那个医生呢就让我一天吃一个 tamoxifen， 然后呢他认为效果非常的好，因为我后来照那个我的肺积水呢，在今年3月照的时候呢都没有了，然后那个我骨头呢也没有酸疼，什么都没有。那我今天有个问题呢，因为我常常听到人家说这个 index， 今天您说 tumor marker， 我今天又问我的医生了，我说我从来我的医生从以前到我都是同一个那个 oncology。他每次问他这个 index 啊，或者 tumor marker， 他从来说不需要不需要，然后他又说你现在这个扩散的情形呢，就是更不需要了。那但是他今天有跟我说呢，他说这个他本来说这个药对我非常有效，可是他说这个他说没有一个药呢是永久有效的，他说我们可能要考虑改别的药，是这样子吗？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他开始没有效了？然后是不是我一直讲的这个 tumor marker， 他从以前第一次就跟我说不需要，那现在呢他说那复发以后那也不需要了，这样子。所以我就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很
这个呢是他95年你得癌症，也许那时候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 estrogen， 是不是帮你查了 estrogen receptor， 有没有帮你查？因为这个
我记得
如果是 positive 一般来说要用，如果那也有可能是那时候是阴性，现在变成阳性也有这个可能。那你现在既然已经复发了，那复发呢 tamoxifen 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荷尔蒙的治疗你的肿瘤医生讲的没错，他这个没有一种药，肿瘤这个药呢是那么永久性的。它相对别的疾病来说，比如说你糖尿病，你可以吃同样的药吃20年都有效。那肿瘤就不是的，肿瘤为什么大家都害怕得肿瘤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今天拿不出治疗的方案，我们能够拿得出来，但是呢，你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肿瘤呢就 develop resistant， 就是 develop 耐药性，它耐药性以后的你现有的药就会失效，那失效了以后呢，我们就要换别的药。
那您从什么指 来看它已经失效了呢？
它是这样的，它是那 tumor mark 对乳癌来说呢，啊，不是很 reliable， 不是说所有的癌症都有 tumor mark 可查。tumor mark 对乳癌，我们经常比较查到的是一个 CA15-3。如果那个癌那个指标，如果它在诊断的时间没治疗之前就很高的话，那么我们用它来大概 follow up。如果我比如说我今天给你用 tamoxifen 吃，你这个指标下来了，就说明我的 tamoxifen 还有用，就是说间接的来了解。如果这指标上来了， tamoxifen 可能有失效了，这是一种手段。那么这种手段呢，对乳癌来说呢，也好多病人你去查这个指数，它指数即使是它有复发，它的指数也不高。如果它指数不高的话，你后来就是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用它，你明白吗？因为你从来就没高过，不是说每个病人都一定高。那但是
我从来没有查过。
对，他要看你怎么样有效呢，他就要定期的给你做别的 scan， 每几个月也好，每几个月要他要给你查查骨头的，比如说 bone scan 啊，或者是查一下 PET CT 啊，或者查一下 X-ray 啊，就查别的 scan 来 follow up， 看看你这个有效。那临床症状呢，也是我们考虑的一方面。你想，如果你骨头转移到癌症转移到骨头，你浑身疼痛的话，那就告诉我你的我的肿瘤可能啊控制的不好。如果你骨头一点问题一点疼痛都没有，间接的告诉我可能这个还有效。我不知道你是在国内治的呢，还是在
美国
这边治的啊。
嗯嗯，
那么他应该是给你用点 tamoxifen， 然后呢定期的给你用点 scan。 我不知道他原来比如说你原来诊断的时候用的是 bone scan， 他也许 follow up 还会用给你用点 bone scan， 或者是原来用的 PET CT， 他给你用点 PET CT。
呀，因为我那个后来第二次那个 bone scan 的时候，那我那上面还有一些点嘛，他就跟我说他们判断他说是好的，又新的细胞长在上面。那我今天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是好的，他说我们推论哈应该还是好的，他说因为你没有不舒服啊什么，所以他现在叫我在两个月再重新去做 CT 跟 bone scan。 他说我们要在你的情况很好的时候控制好，所以看看需不需要换别的药。他说没有一个，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其实你以前1995年的那个癌细胞在你身上哈，其实一直都有在身上。他说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我对，但是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是 positive 荷尔蒙的 positive， 所以当时我在看别的医生的，就是说 physical， 就是说其他科医生的时候，他们都很 surprise， 说我的医生怎么没有给我吃 tamoxifen。 我也啊，他说 so far so good。 然后我这次问他说那也不重要了，你也等了17年，或者是他也觉得17年以后也蛮 surprise， 但是我 so 就是说 so far so good 这样子。
对对，那还好。那就
那个路易斯我要请问一下哈，虽然我们现在时间到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有5位朋友在排队问问题，你愿意延长一点时间吗？
好，那可以啊，延长，反正咱们再稍微加快一点。好，
是，我想就是说请要发问的朋友呢，简单扼要的问问题哈。那一次就问一个问题好不好？谢谢您。您的最后电话号码是1033的，请你现在发问。
哎，你好。
你好，
你好，我是这样，我是胰头癌癌症病人，我是在发现的时间比较初期，我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发现的，后来他给我做那个内窥镜呢，就检查以后把我的个胰尾给那个捅的坏死了，说我这做了切了1/3，胃胰头切了，胰尾就把那个坏死的地方给它挑了，还有小肠切了1尺，现在的话呢，我做了化疗。化疗以后呢，就是原来效果蛮不错的。那最近的话呢，他做了一个检查，说我那个第二腰椎的腰肌里面有一粒，那我胰头啊、胰腺那方面都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我现在做那个做化疗呢，那个指标原来是正常指标是34的，结果我现在越化越高，升的。328，你说我怎么办？我
现在什么症状？那他就可能要给你再检查那个指标。我们所一般的指标，就像胰头癌都是 CA19-19，但是如果它增高的话，就间接的告诉我这个治疗可能效果不好。这样的话，他要
人很好啊。
啊？
原来很好的，最近
原来很好，但是它有可能就是耐药，对吧？它因为所有的这个癌症治疗，它都有一个耐药的问题，有可能耐药。那它这样的话，有可能要帮你重新再检查，可能做一些别的 scan、CT scan， 看看有没有新的病灶出来，或者是 MRI 看看你的 back 有没有问题，然后要给你换点药，或者加点药，或者是换点药，看看能不能重新来控制它，就这样。
他也这样，他说无助。
嗯，因为胰腺癌的那个治疗，总的来说跟别的癌症来说，它那个选择性比较少一点。
对，
因为胰腺癌的那个这个比较得胰腺癌的人并不很多，
啊、
并不很多的话，他那个研究就相对来少，好吧？
哦，我想就是请问一下，我要是要转诊到你们那看怎么样？
转诊到我这儿看，倒是你就到 office 打电话也可以。
您的电话多少？
我电话是408-347-2190。
2190，那行，那我现在要检。
我是觉得是你还是应该是跟你现在的医生，因为他已经知道你的病情，知道了很多。
嗯
OK， 所以呢，他并不是说他治疗的失职了，治疗就因为这个就癌胰腺癌本身就是治疗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就是难，就是困难在里边，因为药物啊、所能有的药物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呢，我是觉得最好呢，因为你换一个医生，你当中就耽误好多时间，明白吗？ Okay？
我又没有症状啊。
没有症状是好，但是呢，没有症状并不等于说就是不需要治疗嘛，对吧？
对、
那个，
他说最后一次，所以的话我就说，他现在主要我是转移到第二腰椎的那个肌肉旁边有一块，胰腺的什么检查都没什么问题。
反正你、
就是、
你要愿意你就给我 office 打电话，
好
吧？
好，
太、
okay， 谢谢你了哈。
好，
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呢？最后四码是0417，请您发问啊，一次成功问一个问题，好不好？谢谢。
啊，陆医生你好，
你好，
这个请问这个胃癌这个中晚期在手术和化疗结束以后，它的这个追踪复查是 CT scan 好还是 MRI 好？哪个？
一般我们胃癌还是做最常用的还是 CT scan 跟那个胃镜结合在一起。MRI 总的来说 MRI 比较局限，就是说如果 CT 做出来哪个地方有特别的地方要看一看，再用 MRI， 因为 MRI 做起来它这个范围比较局限，所以一般来说还是用 CT 用的多， CT 再加上胃镜用的多，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比较多一点就是 PET CT scan。 PET
那么如果这个因为心脏冠心病啊，在这个动脉血管里装有支架，可不可以做 MRI？
它是 MRI， 就是如果你有些支架有些金属的东西，你就不能，它就不主张你用 MRI。
啊，好。
这 MRI 也并不是不需要用 MRI， 一般来说。
啊。另外 ，tumor marker 对胃癌适合吗？
胃癌啊 ，tumor marker。你去可以试着去，比如说 CEA， 比如说那有的人会高，你如果当初查诊断的时候这个指标就都不高的话，那你后来查也没什么意义，对吧？它不是特异性的，不像是比如说是射护腺癌比较特异啊什么的，所以胃癌的指标呢并不是很特异，但是有时候我们查比如说是 CEA number 查的比较多一点，如果这个指标诊断的是高，那么对追踪来说呢也是有它一定的用处，看看它的指标是不是在继续增高。
所以 CEA 就是 tumor marker 中的一种是吗？
对对对，最常用的是肠癌或者是用于消化道的一些癌症，好吧？
胃癌也包括是吗？
胃癌也可以试着看一下有没有增高啊。
好的。
我们下一位朋友呢，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7382，请您现在发问。
好，路易斯你好，好，我是2009年得的乳癌，我是那是第一期，做了手术，做了放射治疗，然后也做了荷尔蒙，我每天吃荷尔蒙，吃那个 另外一种，animus some， 然后呢，我吃了以后，经过三年，去年因为胃不舒服，照胃镜意外的发现呢，就是我的那个脊椎骨有一个点，然后做了 bone scan， 然后就做了 CT scan， 发现那个是转移到我的脊椎骨，然后是在我的腰椎的地方。
Okay.
那么去年只有发现一个地方，后来呢慢慢今年年初又做 MRI 发现它跑了三个地方，所以后来我今年有做 radio 然后做放射治疗、那治疗以后在家里休息三个多月，很不舒服、腰啊那些、那刚刚我听到您提到说乳癌如果转移到骨头转移到其他器官，就说有这个五年的存活率到十年，那请问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去跟，
也不是说每个病人都有
是是我知道最好的情况、
最好的情况就是十年，当然是比较少见，很比较一般来说是比较少见的，
是
吧？那五年呢倒是有一部分病人，他因为他尤其是骨头刚开始是骨头的转移，他如果我们别的地方没有转移的话，那么有可能存活这么长时间。那么
那会怎严重的会怎么样不舒服？如果是转移到骨头，
转移到骨头要看你转移多少部位，然后呢能不能有效的控制它。如果能够有效的控制的话，有的病人就骨头也许就不觉得怎么疼痛，如果控制的不好呢，骨头有时候就会疼痛。那他你那个好像现在还是比较少，还是三点你说是吧？比较
三个地方。然后呢对，然后我做完那个 radio 以后，我后来测那个 CA153 哈、那个 marker 那个 index， 然后本来我去年刚发现是60，然后维持了六个月，然后今年年初就降到44，然后又降到38，因为最少是39嘛。那后来我上个月去测，它是降到22，所以我医生也很高兴打电话跟我讲说降下来，表示而且我今年换了药，我换了那个 tamoxifen， 所以也许是 tamoxifen 有效，或者是 radio 做的有效。那我现在还想请问你，就是说我们如果已经转到骨头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与癌共存呢？
就是说这是一方面，你
继续治疗
荷尔蒙的药，就是继续，
我还在继续，
只要是有效，它有各种各样的荷尔蒙的药，所以你吃了一个药，如果将来耐药了，再给你换一种；如果再不成，再给你换一种。它应该还给你每个月或者每几个礼拜或者每，比如说每个月或者每几个月给你输一次增加骨头的那个强效。
我每个月都有做，就是那个叫三酸三什么根，对，try 什么 phosphate 呀，我是有做，每个月都有打。
那个也是要需要的，对，那你
那个是需要的，
很好啊。所以你应该治疗都应该，因为你从这些都是很有效的治疗。
哦
okay，
那因为我可能有风湿，所以我有时候酸痛也不知道是风湿
yeah，
是风湿的酸痛还是骨头的。
不要说一点点疼痛马上就联想到这一定是癌症不成了，对吧？有的时候是因为，而且本身的荷尔蒙治疗本身它也可以引起的其中的一个副作用之一就是骨头的一个joint pain。
是，
好，那个
好，谢谢。
两位朋友在排队哈，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您的电话号码是9278，请您现在发问。9278，
你好，陆。
哎，你好，你好，请讲。
Hello，
嗨，请讲。
你听到哈？好。我是做完我是乳癌哈，是第一期哈。那我刚做完我的化疗已经有半年了哈，那我也放疗。那我是现在呢，我就是有抽血，那我的白血球呢都会比较偏低，就是3.3。
哎，对对对。这个倒是比较常见的，做完化疗以后白血球常常会偏低一段时间。
我怕会不会转移到什么血？
那倒应该不会。就我们经常碰到这种病人，做完化疗以后，这个会白细胞指数会稍微偏低一点点。
那得靠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他有的人会有几年，或者是有时候更长一点。他主要是不要有长期的贫血啊什么就好。有的病人，我们因为他骨髓还是受到了一定的抑制，做化疗的时候骨髓受到了一定的抑制。OK。
就是我的好像我的那个血，就是说量血压哈，都好像比较低，就是说90-60
就可以了，90就可以。
OK， 好，
谢谢您。那 最后一位朋友呢，最后四码是4315，请您现在发问。
你好，路易斯。
哎，你好。
我太太呢，她是那个肺癌，那个开刀、放疗、化疗也做了，因为有那个转移到脑部，脑部做的是那个伽马 radiation。她现在那个主要我想问一下，她就是注意力啊不能集中，那个这种会不会好转？她接电话，接着电话放下以后，刚才电话讲什么东西都会忘记，尤其人家来的电话约的时，对方的号码约的时间啊，这种现象他是放下电话就搞不清楚了。
这是
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好转？
这种情况是肯定是也是会有。你想啊，他的癌症转移到脑子，他本身这个癌症转移到脑子，你就有这个啊、就会有这些症状，再加上他做了治疗了。所以这个症状是经常会看到的，随着他的病情啊来讲，如果他病情继续发展，他的症状就会更严重；如果他病情不发展啊，维持现状，他也许这个恐怕神经性的东西有时候不太好恢复，你一旦有那个 damage 以后，他就不太容易恢复，所以有可能就是可能是会长期的是这样的。
哦，他又整个恢复好像那个检查都基本上是
啊
很好了、
啊啊，
但是就是这个、
啊、这个，因为你想他做了放疗了，有癌症的，我就神经方面的这个的 damage 真的是很有时候很难恢复，他很敏感嘛，哎很敏感的、
啊、
，OK。
那么他现在吃那个塔西吧，
塔西吧，对对对，
算是一种维持。
就维持治疗，对对对对对。
他大概要多久呢？这种像
他 C 班呢，就一直吃下去，如果有效就一直吃下去。哎，哪天没效了，我们再换掉。
啊，
好，
好的，好的，谢谢，
谢
谢，
谢
谢
你，也谢谢路易斯啊的延长时间来回答我们线上所有啊朋友的问题啊。
啊，
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再一次谢谢路易斯今天晚上特别的时间。
OK。
接下来呢，我想我们预告一下，10月15号，同样的时间6点到7点，我们邀请到郑平中医师呢来谈一谈癌友的中医辅助疗法及注意事项。然后11月19号呢，我们请到一位何少雄牙医博士来谈一谈口腔跟牙齿的保健。那如果您对于这样的讲题有兴趣的话，请您事先再跟我们报名。那如果事先报名，那么讲员有提供讲义的话呢，那我们会事先寄给您。所以请您记得事先跟我们报名一下。那再一次呢，谢谢各位在线上的朋友，今天的时间比较长，那也再一次谢谢路易斯花这么多时间来回答许多朋友的问题。同样呢，如果您在这个抗癌的过程当中觉得需要有人来聆听我们非常欢迎你打电话到我们的热线1-888-663-8585，我们有一批受过训练的义工可以非常愿意来透过电话来提供关怀。好，再一次谢谢各位祝大家晚安，拜拜。